书第九章27到29节。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
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这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所说：若不是凡女之耶和华用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11章1到5节，一样在罗马书11章1到5。我们一起来。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
亚伯拉罕之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啊。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余数，余民，是指的所剩下来、所遗留下来的少数。原本在古的时候，是指的呢，被亚述、巴比伦帝国呢所侵袭、掳掠剩下来的一小批人，是外表呢，你看起来是那样的可怜兮兮，内心呢却是回转归向神，有着无比的忠诚。我们更是呢进一步的指，是主在世世代代为自己的存留的，为他的见证，为成全主的旨意所存留的名，就是启示录我们读到的，是同在那羔羊的，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而这个字呢，在一开始呢，第一批呢，在圣经中呢出现的渔民呢，是我们很熟悉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啊，人们呢、啊、这个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个心中啊都是罪，神就后悔啊造人在这个地上。其实从马土撒拉开始，神就已经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呢，你再不悔改就会有事情发生。人听吗？没有。于是神让挪亚造方舟。这个在当时啊，我们可以想象可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毕竟嘛，在平地上面造了这么大的一艘船。于是呢，每一天呢，挪亚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啊，就聚集了许多的人民，在这边指指点点，在这边嬉笑他。挪亚呀，可能呢，每天的工作呢，到了一个段落，他看呢，人群聚集的差不多，他的工呢，他也稍微的累了一点，就把工具呢，交给他的孩子，转头去呢，向这些聚集在旁边的人民呢，传说神的愤怒，人应当要有了悔改。但是这些人听吗？没有嘛。其实你只要听了、信了、相信了、进入了方舟，你就得救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都没有。于是神没有宽容那个上古的时代，叫这个洪水呢临到了不敬虔的民身上，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是神将他们放进方舟的里面，将门关了起来。这个方舟啊，我们实在要想一下，四四方方的，真的就外形来看，真的不像一艘船。它没有自己的动力，它没办法靠自己前进吗？它没有自己的舵，它也没办法靠自己改变方向吗？说实在，它实在是一个象征，是死的记号，是神将人放在里面的时候，向着罪、向着世界、向着肉体，是完全的终结，是借着那水的洗礼，进入方舟里面的人，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
在里面有了重新的新的生命。是神将我们放进这方舟的里面，我们被这艘船，这么大的船紧紧的包围，我们在方舟里面成为同一种的人。好啦，那么这个字呢，真正呢在圣经里面出现好的时候呢，会是什么时候呢？好，创世纪的45章，45章呢，我们主读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你都知道，这个17岁以前和17岁以后啊，是过得和天和地一样的生活。17岁以前啊，备受宠爱，是独一的娇儿，这个天之骄子啊，连穿的衣服啊都跟兄弟们是不一样的。17岁以后啊，哇，晴天霹雳，对不对？风云变色，差一点呢被自己的兄弟所杀，被丢到坑里面吗？被卖到埃及当奴隶，被下到监狱里面做囚犯。我们说呀，难怪雅各啊说他的心啊都撕碎了。如果呢，一个戏剧里面呢，拥有很多的角色的话，我们说约瑟啊，几乎是所有的角色他都扮演过了。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手，就如我们读到的一样，是神差约瑟在以色列这一族以先到了埃及来，完全是神所做的。若不是神，约瑟不会到了埃及；若不是到了埃及，不会认识波提法；若不是认识波提法，不会认识波提法的妻子，不会被陷害下了监狱；若不是到了监狱里面，如何认识九正与善长；若不是帮九正解梦，如何那一天可以帮法老解梦；如何在七个丰收的时候积蓄粮食，好解救那七个荒年来的时候人民的性命。所以我们要说，实在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是他差约瑟雷在以色列他们以先来，为要给我们存留余种，大施拯救，好保存我们的性命。也就是说，你读这个余种的故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若不是我们的神愿意将他的独一心爱为我们舍了，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世上，就是要怎样大施拯救，保存我们的性命，让我们的信的人呢，可以投身在他的怀里，得着那白白的救恩，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据说呀，在日本啊，遥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呢，在海边呢，金黄色的温泉。你如果呢，寻找到这个温泉的时候呢，你只要呢，跳了进去的话，被这个金黄色的温泉呢，所包覆住，你就可以不老又不死。所以叫做呢不老不死温泉。其实呢，我们信的人呢，早就投入在主的怀里，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找这个不老不死温泉。好啦，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我这边所用的呢，都是罗马书第九章呢保罗所用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咧，第九节咧，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在那个时代，索多玛俄摩拉时代啊，你知道人啊是个又吃又喝啦，又买又卖，这个罪恶甚重啊，身为于神，所以神啊让他降下硫磺和火烧灭那地和那平原的人，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咧获得得救。这个世界啊，其实我们扪心自问，真的很像索多玛俄摩拉。人的心里面呢没有神，个人呢专注自己的事情，认为呢人定胜天，认为呢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认为呢自己就可以当自己的神了，甚至心中想说，我根本不需要神。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讲，他的人数是如此之多，我们生怕把这个世界呢，把我们的小孩拉了去，将这个属天人的生命灌在这世界狭小的模型当中。我们要说，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将我们放进基督的里面，并且帮助我们持守真道。若不是神我们的主像那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他来寻找了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裹好我们的伤处，用油和酒的包裹，若不是我们的神宽容我们，我们这原本该死该灭亡的人早就像这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我们这如过去是不配的人，如何在他里面得着这生命。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当然他后面呢是有着历史的背景的，他里面呢后面的历史的背景呢，其中呢有一段是这样子的。当时呢有一个王，犹大国的王叫做西西家，西西家这个王呢是行耶和华眼中来看为正的事情，在他前后的犹大诸王啊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呢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神也与他同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超级庞大无敌的这个帝国叫做亚述，亚述呢有个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亚述啊他已经呢从北边呢、灭掉了这个亚兰，往下打呢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现在啊濒临犹大的城下，也呢夺取了所有西西家呢所建立的所有的坚固城。这个西西家他们算一算啊，他们的国中啊连骑马的2000人都不到，怎能与亚述一战？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因为以色列人呢不喜欢骑马，他们是在山地的吗？他们骑的是驴的吗？重点是呢这个兵临城下，这个西西家呀立刻呢将国中的银子金子啊这个殿中的所有的金子啊都拿给了这个西拿基利亚述的王。其实这个西拿基利拿了就退兵嘛，得了好处你就走了嘛，偏不，他还要辱骂以色列人，辱骂耶和华的神。西西家这个时候啊实在是难过的受了不了，他呀撕裂衣服披上了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说实在的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于是呢他差人呢去见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请以赛亚为了剩余的百姓祷告。这个西西家这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在我们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通常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先靠自己嘛，先打电话求救嘛。西西家呀对不对，这个时候他说要靠人好啦，你要靠谁？靠那个埃及的王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埃及的王只会吹牛皮，他根本不会出兵的，你依靠他呀就像那压这个压伤的尾杖一样，依靠的时候呢就会刺伤自己的手。好啦，那么你说人不可靠，那么靠偶像好了吧，对不对？这么多偶像，那么又有哪一个偶像可以救他们人民脱离亚述帝国的手呢？你看北国以色列拜这个偶像拜的有办法解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吗？没有办法。西西家这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他知道靠人不行，靠偶像不行，他知道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他可以靠的拯救，他唯有来到神的面前。他什么都没有了，连金子银子都没有了吗？他连信心都只剩一点点，你看他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嘛。但是就是因为那剩下这么一点点像芥菜种般的信心，我们的神就要救他。我们的神他的话给了以赛亚，以赛亚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说呢，他在这边呢他会惊动他的心，他会回归本地。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西西家他还愿意来到了神的殿的当中，就因为他剩下了这么一点点信心， 他虽然祷告却祷告不出来，但是他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境遇当中，我们的确也是会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是会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当一个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真的人傻在那里，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从西西家身上学到，不论如何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祷告不出来，但是神会帮我们祷告。我们也许看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神会借着弟兄姊妹所唱的诗歌，用圣灵里面感动弟兄姊妹的祷告，用着读了神的话语，再一次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虽然我们祷告不出来，但是圣灵会用那数不清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虽然我们祷告不出来，但是神会差他的仆人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神要为我们成就大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渔民是具有单纯心里面单纯信心的人。好景不长，也许这一次呢，这个希拿基利亚退兵了，过了十几年后呢，又来了。你就觉得希拿基怎么那么烦啊，赶也赶不走啊，神都让你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好啦，第二次呢，又来了，兵临城下。这次啊，他有准备了，他带了十几万以上的军队，兵临城下。好啦，又在那边骂阵，又在那边呢侮辱以色列的民，侮辱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但是西西家学过经验了，他里面呢，在过去的经历的光景中呢，他所学到的功课，他知道神必定会救他的民，这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他如今呢，能够祷告了，他有了信心，他来到了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住在两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你曾创造天地，求你侧耳听，求你睁眼来看，这个希拿基利亚辱骂你的话，他差这个使者来辱骂你的话，求你救这个百姓啊，这剩余的百姓啊，脱离亚述的手，让天下万国啊知道唯独你是神。在他这样祷告之后，神的话呢就临到了以赛亚。以赛亚呢就跟这个以色列人说，我要赐给你们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长的，犹太家呢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亚述呢，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来到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就袭杀了185,000人。第二天啊，希拿基利亚一早起来一看，哇，遍地都是尸体，吓得他呢连滚带爬的回到尼尼微去。我们要说啊，这个人呢，他到底后来还有没有发动战争？有，据历史记载，他之后呢还又发动了5次战争，但是呢，希拿基利王再也不敢来到犹大地了。他知道犹大地有神的嘛。很多年以后呢，他会死在他儿子的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保罗所用的以赛亚书第十章20-23节，我们一起翻一下好吗？以赛亚书第十章20-23，我们一起来。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亚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人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 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历史，掌管各国的大小事，亚述不过是他的工具，是他愤怒的杖，要打那亵渎的民。然而神呢，定了一个界限，叫亚述呢，不得越过，就是不能跨过去。而神对以色列他的态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天下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是一直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们如果看到人是一直悖逆顶嘴的话，我们只会怎样？我们只会打下去嘛。但是神是一直伸手招呼他们，一直伸手，很累的，你手举着看看，两三分钟你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们的神是一直伸手招呼他们，一直在家门口等待他的儿女回转，回到他的面前。然而以色列人因着硬的心的缘故，神因为爱他们，会管教他们，会要对付他们，于是这个国会被灭，民会被掳，以色列人呢被散在各处去。但是有一天，这些人呢会彻底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在那一天的时候，这些人不单只是战火下劫后余生的一批少数人，他们是从打从心里彻底相信悔改，全然依靠，投在神的怀中。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呢是被神所招呼，被神所拣选，他们呢不会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但是总有一小批人是神在万民中所存留，在困苦中所纪念。他们会像小鸡一样聚集在神的翼下，主的翅膀底下。他们呢就跟我们一样，是被放在神的这个背上，是如鹰背负，神会带来归他自己。这个人是完全的被神所更新悔改，是经历过经炼过，里面呢是有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他们不再依靠那个过去非常爱依靠却让他们伤透了心的世界。我们是最爱依靠世界，但是这世界老是击打我们，老是欺负我们。于是这以色列人发现了，他们不要再依靠那个过去所依靠所击打他们的，却要从心里面诚实的悔改，相信投入神的怀中，全然的后悔，并且完全的依靠。这些人我们要说，他的确不是全部的人，然而其他大多数的人呢，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溢，主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所命定的结局。这是最终的审判，没有上诉的机会。然而这些呢被公义施行的人，他们的确是占到多数。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我们的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真的很奇怪了，这个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就是不信？我们刚刚读的历史是他们的历史，我们看的地理的环境是这些以色列人的地理环境，我们读的圣经一开始是由他们的文字所写的。听说呀，如果呢你听到呢是用希伯来文所唱的诗歌的话，那是特别的感动人的。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呢他们只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他们想要靠自己讨神的喜悦，他们想要靠自己追求圣洁、公义、良善，他们却拒绝了 因信基督而来的义。于是主啊就成了分水岭了嘛，信的人得着祝福，得着救恩，得着应许，不信的人啊就摔在这个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上面。所以啊，这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原来不会全部都得救的，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生的不是也就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这边说不都是以色列人呢？原谅我加一个真字，不都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真心悔改相信投入主的怀中完全的依靠的一批人。于是我们知道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都做他的儿女，亚伯拉的后裔你以为只有以实玛利以撒两个人吗？没有，亚伯拉罕还能生呢。亚伯拉罕到了将近140岁的时候还从基土拉又生了六个。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总共有八个孩子。原来呢不是这样子呢，从亚伯拉罕后裔都是他的真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呢才成为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呢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叫做后裔啊，原来呢是要本乎信属乎恩，是要亚伯拉罕所预表的信心外加撒拉所预表的神的恩典，才有那属灵真后裔的产生。亚伯拉罕能生吗？撒拉是真的不能了，他的月经都断绝了。以撒的产生完全是神迹，是神做的，不是人为的嘛。这个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是从人神生的嘛。我们知道是神的生命而产生出来那个以撒的生命。于是呢这个人呢是具有属灵的天命之人。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呢这个才是属灵的真后裔。这个呢就是呢在我们相信我们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相信之后，我们在进池受洗那一刹那被这个水完全的包覆住，是神将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放在那唯一的拯救当中，让这个基督啊完全的披盖我们，从此啊这个主所做的成为我们的享受，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具有那从属天而来的新的生命。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我们的过去如何，我们都被放在主的里面，成为那一种的人。这种是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主的人。所以我们要说，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给了我们机会。原本呢我们是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啊是局外人。我们这些呢无关无分的人呢居然被收纳进入他的国中，成为神家中的王子，并且可以照着应许承受那属灵的产业，得着那属灵的祝福，成为具有天命之人，是属灵的天命，属天来的生命的人。你就想啦，这太奇妙了，这白白的恩典怎么会就临到我们这样子少数人的身上？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实在就是是神拣选的旨意，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原来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根据呢年长弟兄呢有一次的信息，在这个啊勇士里头呢有一个会议，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的无助，看到我们的可怜，看到我们在罪恶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们的神有一个计划， 我们的主啊自愿呢来执行，而圣灵呢愿意来应用。于是呢，我们的神将一批的百姓，这批少数的人呢赐给我们的主，并且将赦免与神和好属灵的新生命赐给属于主的这一批人。而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中，历经人世间忧患，背负我们的罪孽，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的自己。如今他更是为我们复活，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求父差那圣灵的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啊，在我们里面每个人的里头不断的工作，将那属天来的能力啊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这属天来的能力有多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嘛，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么大的能力可以使主从死里复活，这么大能力如今也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被摆在一个属天的泉源里面，摆在主的里头，主从天里面浇灌着属天所有的赏赐，所有的福气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着这所有一切的福分，并且呢成为这神国的王子。圣灵呢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不断的里面靠着这圣灵的更新，十字架的对付，神的话的雕琢，叫我们至终会有一天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无有瑕疵。我们要说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的神他有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将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并且帮助我们持守真道。是神拣选了我们，将我们放在这个方舟内，在这唯一的拯救当中，好使我们得着这白白的恩典。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个渔种当中，好使得我们在主的里面可以成为属于主的渔民。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增厚赐义的里面，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那么具有天命之人，是具有属灵的属天生命的人。我们要说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拣选，是他的作为，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不过就是那陶土，我们的神是那窑匠，是唯有蒙怜悯的人得着了。那其他的人呢，其他大多数的人呢，就成为了这个顽梗不化的人。这个保罗啊，每天都跟着他的骨肉之亲这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相处，而这些人呢大多都是顽梗不化的。保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怎么传就是不信，他的工作呢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很疲乏很无力，难免呢原谅我这样假设，保罗可能在工作疲惫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产生过分的孤寂感。难道只剩我一个人吗？我的骨肉之亲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像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以利亚呢，我们知道呢，他经过呢，好这个在加密山上的献祭，神从天上呢降下了火，烧灭了祭，杀了巴利的先知。以利亚呢，这个时候迫切的祷告，使天降雨。然后呢，他又竖起了腰带，跑在亚哈的车前，进了耶斯列城。结果呢，这个耶洗别啊要追杀他。这个以利亚呢，连夜的奔跑，马不停蹄。他是在过度的紧张当中呢，现在他精疲力尽了，他心灰意冷。他跟神说啊：“求你取去我的性命。”神说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他说啊， 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这个名啊，悖逆的名吗？玩梗悖逆的名吗？他们背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祭司，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神啊，仿佛在跟他讲，现在事情正是大有转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我的仆人，现在你要尽更多的功用了，你怎么在这里？于是呢，神带他到了山上，站在神的面前，让他看见有烈风，神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神不在其中，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火后却有那微小的声音。神仿佛呢是跟以利亚讲，我做事有我的方法，有我的原则，我一直在做事，从来没有停歇。你希望我做事啊，是那个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你希望我做事啊，是神迹奇事。我一没有照着你所要的神迹奇事做，你就心灰意冷，你就说你要取去我的性命。神说我安静做我的工，我有我的办法，我的手有你所可以看到的作为，但是你要从灵里面仔细去听，要恭敬的来仰望你的神，你才听得到那微小的声音。神从灵的深处那微小的声音告诉他说，我为自己留下那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仿佛跟这个以利亚讲，这个7000人是怎么样的？难道所有的人都是愚民吗？这个7000人才是愚民，他们是嘞，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你觉得都已经走投无路，在你以利亚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嘞是仰望他们的神，从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他们愿意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呢是在这个现况下，你都觉得心灰意冷，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然而这个7000人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们是你以利亚，在你这个时候眼睛只盯着那个耶洗别，你最惧怕的，我们人永远是盯着自己最惧怕的，就在这边自己吓自己，陷入在无尽的深渊里头无法自拔。但是这个7000人却是眼睛一直仰望他们的神，从我们的神那边呢得着力量，重新的站立。这个7000人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具有单纯的信心，是被神经验过，全然的悔改，完全的投入在神的怀中，全然的倚靠的一批人，是未曾向这个世界、向这个物质屈膝的人。这个7000人，他们永远做事是在暗中的，什么意思呢？他们跟神追求的是那隐秘处的关系，他们不是要做给人看的，是神在暗中用他奇妙的手保护他特别宠爱的一批人，低调到连以利亚都不知道这7000人的存在。这些人是在灵里的深处与神呢有一个紧密的相交，他们呢施舍的时候是不叫左手所知道右手所做的事，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进上内屋，关上门，祷告他们在暗中的父，他们的父听见了，必然纪念他们。他们是神忠心并且有见识的愚民。什么是忠心啊？是可被依靠的，可被托付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互相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依靠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神也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托付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神愿意把属灵的见证呢交在我们的身上？就一个人的常话说，我们能不能成为神靠谱的仆人，是神所愿意托付的，是神所愿意依赖的。这些人是神所愿意的，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在属灵上面是有看见，是有见识的。他们呢，在属灵上面每天的寻求以后，他们是按着时候喂养主的小羊，供应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不会是全部的人，不会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也不会是全部的信徒，他们是主特别保爱特别宠爱的一小群。总是有那聪明的童女的里面已经预备好了油，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他们是怎么样预备油的呢？原来呢，他们是每一天当作主要来的最后一天在预备，他们是每一天的追求，并且从神那边得着的力量，每一天天天的追求，并且要讨神的欢心，所预备的不但是够今天用，也够未来使用。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只是如何的定睛在神的身上，如何做让主所喜悦的事情。他们是警醒等候在神的面前，好像那个橄榄山的那一批小驴驹，世世代代等候在那里，已经预备好自己，愿意等候主来所使用。这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已经预备好等候在那边，预备给主使用，使用之后我们要说，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分做的。这批渔民，他们是少数的少数，精英的精英，他们是神特别宠爱特别保守的一群，他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万民中所拣选，已经预备好穿上了属灵的全副武装，排列整齐等待主的号令。他们是属于主的一批人，我们知道这一批人是那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好吧，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拣选我们，是在那创立世界以前，在万民当中，你居然选召了我们。我们这个原本与你无关无分的人呢，居然被选进你的家中，被收纳为你的儿子，并且可以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作用，产生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叫我们爱慕你的话，爱慕跟随你。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愿意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要看的不只是外面的，我们要看的乃是你的自己。我们要跟随的所看到的不是那风，不是那个火，我们要的是从灵里面的深处听你那微小的声音。你告诉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你那个七千人，是那神的渔民，是那有忠心的人。我们要说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好像只会在危难的时候来找你，我们向着你从来就没有忠心过。但是我们求你 不要放过我们，求你的手继续制作那属于你的器皿，叫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可以托付的，可以被你所依赖的，成为真正那神那个可靠的仆人，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在面前伏在你面前，说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只有定睛在你的身上，靠着你的手奇妙的作为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那蒙召备选有忠心是你所保爱那属天的余民。祷告奉名祈求，阿们。
我们感谢主，
借着我们弟兄领导的聚集，再一次